马上天下第58集。直到两天之后，杨毅才从郭德树那里得到一个令他惊骇不已、悔之不迭的消息。国军长官部之所以下了决心要策反陈秋实，除了来自共产党内部的斗争让他们看到了策反成功的可能性，另外又掌握了一个法宝，而他们掌握的这个差不多置陈秋实于死地的法宝，恰好是杨毅从陈秋实手里搞到的。关亭部战役之后，张林坡让杨毅利用师生和同盟的双重关系到杜家老楼找陈秋实，以研究敌军规律和战术特征为名，索要关亭部战役过程之中这淮上支队的作战方案和全部电文。陈秋实虽然为难，但考虑到抗战大局，又碍于先生的面子，最后让人摘要做了一个副本。尽管做了一些技术处理，但是淮上支队在作战中的战术指挥、兵力运用、机动能力、通信能力等等，还是难免有所体现。正是这个资料副本呢，成了国军长官部意欲策反或嫁祸陈秋实的利器。陈秋实到淮上州参加军事调处不久，江淮省委和军区的特情小组对他的秘密调查就已经展开了。陈秋实带着马建科离开淮上州的时候，张林坡在高城大饭店设宴为陈秋实饯行，袁春梅等留守人员也参加了，国军新编第七师的头面人物几乎全部到场，场面是相当的隆重。张林坡一反常态，席间口口声声称陈秋实为陈老弟，说陈老弟乃民族精英、国家栋梁，道德学问堪称人中的豪杰呀。陈秋实说呀，阵营不同多有得罪，还请张将军见谅。张林坡就坡下驴，陈老弟之人格风度是令张某愧疚啊。阵营是什么？今天有，明天无，张某愿意同陈老弟撇开一切阵营之分，做永久的同志知己。陈秋实这儿说了，阵营不同隔阂难免，兄弟倒是希望化剑为犁，和平早日实现，解民倒悬，富国强兵。陈老弟所愿也是兄弟的理想，这是国家大事，时局难料，你我能做的就是维持一方，尽量减少民众的痛苦，那我们就好自为之吧。这顿饯行酒同陈秋实刚进淮上州的时候恍惚天壤之别，表面上其乐融融，大家呢都说一些隔靴搔痒的话，即便话里有话也是点到为止，不往深里去。杨毅早就接到任务，领兵护送陈秋实直到西荒集，同淮上独立旅的部队交接。席间张林坡还不断地交代他，近日匪患猖獗，原先被打散的汉奸队伍有一部分呢聚集在大别山，收容散兵游勇，打家劫舍，对我抗日军政人员实施暗杀偷袭，这一路啊要慎之又慎，确保陈老弟安全抵达。饭后启程，楼前停着两辆吉普车和五辆卡车，刘所柱带领自己的下属分成两辆卡车，将陈秋实的帆布吉普车夹在中间，最后一辆卡车全是物资，有面粉呐、布匹呀、罐头啊、药品等等，还有一个特制的行军折叠床，美国制造。除此之外，张林坡还送给陈秋实个人三件礼物，一件是黑色的狐皮大氅，据说呀价值极其的昂贵，第二件是一把镶嵌宝石的勃朗宁袖珍手枪，第三件是一个厨师，一个矮胖子四川人，全部用豆制品做原料，能够办一桌全席。陈秋实在高城大饭店就餐多次夸奖啊，张林坡呢干脆就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陈秋实。这三件礼物陈秋实没有推辞，陈秋实说呀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张将军的情谊秋实不会忘记的。话别的气氛颇有情调，张林坡甚至有点伤感地说呀，陈老弟，相见恨晚，相处恨短呐、但愿以后相逢，咱们一笑泯恩仇，兄弟再举杯。 陈秋实这说呀，民族为重，国家为重，我们个人尽力，但愿和平早日到来。我们真诚地等待张将军成为我们的座上之宾。送走陈秋实，众人各自散去。张林坡目送袁春梅等人回到后楼，对身边的郭德树说呀，逢场作戏，这戏做的还真有点动情呢。郭德树这儿应和，是啊，英雄惜英雄也是人之常情。好吧，第二场戏开始了。老郭，高城大饭店你没有安装窃听器吧？郭德树一摇头，没有，那东西对陈秋实他们不起作用。张林坡四下打量了一下，仰头看看天，走到一棵树前说呀，冬去春来，莺飞草长，真的不想打仗了。可是这仗不打能行吗？师座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，难得的好天气呀，师座有雅兴，卑职陪你踏青。张林坡一摆手，算了，还是谈正事吧。哎呀，豪情一去诗下酒，壮志忽来见留客呀。张林坡眉头一皱，干什么酸酸溜溜的，回去马上研究下一步行动。汽车开了十多分钟，进了张林坡的官邸。勤务兵送上茶，张林坡交代副官，我要午休，任何人不得进来。待副官退出去，张林坡问郭德树，席上我看你满脸矜持，席中人散又面露得意之情，是不是有更好的招数啊？郭德树深沉的一笑，师座，你认为杨毅策反陈秋实会有结果吗？张林坡这微微的摇头，我当然不会这么认为。怎么，你是不是怀疑杨毅反被陈秋实策反过去啊？我和师座一样，坚信杨毅不会背叛党国。杨毅和陈秋实这两个人都很奇怪，陈秋实绝不可能投靠国军，但是不排除他对国军抱有侥幸心理。杨毅绝对不会投靠共军，但同样呢，也不排除他会去帮助陈秋实。哦，你这个看法很有道理呀。杨毅这个人政治上糊涂，仗义重情，他坏事就坏在把党国利益同个人交情扯不清楚啊，从而经常做一些吃里扒外的事情。我真担心呐，费了那么大的劲，到头来恐怕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师座，卑职认为啊，策反陈秋实乃至除掉陈秋实都不是目的。长官部的意图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剥夺陈秋实的兵权，让淮上支队群龙无首，造成内部混乱。难道把陈秋实的职务革除了，他们就不会派个新旅长过来吗？师座明鉴，他们当然会，而且会很快。但是这样一来，他们会遇到很多难题。一是再找陈秋实这样的战术专家，怕是难上加难。二一个呢，是陈秋实突然受贬，部队会产生混乱。这其三嘛，他们的新旅长情况不熟，没有陈秋实那样的威望，指挥部队力不从心。而这三点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？还有重要的一点，就算他们不打不杀不压，只要他们革除陈秋实的兵权，哪怕只有三天，哪怕以后再启用，陈秋实的心也寒了。只有把陈秋实搞得灰头土脸，名声扫地，抬不起头来，策反他才有可能。话说这《水浒传》的林冲不就是这样被逼上的梁山吗？张林坡沉吟了一下，这比怀柔感化要靠谱的多呀，你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没有啊？卑职有一个设想，像陈秋实这样的人虽然是战术专家，但是也不可能尽善尽美。陈秋实打仗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所谓三流的指挥员被敌人消灭，二流的指挥员消灭敌人，一流的指挥员既不被敌人消灭，也不消灭敌人，而是破敌放下武器缴械投降。张林坡这接口， 从战略上讲啊，陈秋实的想法没错，我倒是越来越觉得这个人有境界了。但是师座，他们的组织不会这么看呢，他们只看结果，不管境界。关廷部战役中，陈秋实就有用兵手软的问题，已经在江淮军区引起争论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抓住放大，让他的上级产生不满。啊，这个不行啊，跟鬼子打仗，他们的上级也不希望他死打硬拼，他保存实力不会受到责备。师座呀，您看问题真是入木三分，卑职也悟到了这一点。我们不妨从另外的角度考虑，跟鬼子打仗，他们的上级不希望他死打硬拼，但是跟我们打仗呢？红军时期，陈秋实就是因为跟国军打仗忽上忽下，当了三次团长，又当了四次连长啊。张林坡手扶天鹅想了很长的时间，随后开口问道，你是说再让他几上几下？如果我们不能让他彻底完蛋，让他几上几下何尝不是上策呢？也许等他再上的时候，大别山的战争已经结束了。嗯，是啊，这是个好思路，可是怎么才能让他下呢？郭德树毫不含糊地说，搞反间计。他们的组织有个致命的弱点，疑心太重，只要出了问题就会搞内部斗争，整顿肃反。譬如出了叛徒，或者地下组织被破获了，或者情报泄密了，或者有人告状了等等，他们都有可能搞运动，运动就是搞人。张林坡这么一听来了情绪，坐正身体说了，那你说说你这个反间计怎么个搞法，谁来搞？郭德树说呀，事实上我们的反间计已经开始了。陈秋实来淮上州谈判，虽然在首席宴会上出了一把风头，但是并没有给他们争取多少实际利益。打道回府，师座给了他极高的礼遇，众礼相送，依依惜别，这些情况可都会出现在江淮军区情报部门的案头啊。卑职断定，他们对陈秋实的疑心已经加重了，如果我们给他制造一发重磅炮弹，那他很快就会失宠。哦，那我们从哪里搞这发重磅炮弹呢？师座，卑职已经看到制造这发炮弹的能工巧匠了。这边张林坡与郭德树密谋暂且不管，却说这车队在山路逶迤行驶，走得不紧不慢。陈秋实和杨毅坐在后排，很少说话，只是偶尔对视一眼。从姚岗嘴国军营房附近路过的时候，迎面撞见一队官兵乱哄哄的跑步，见车头插着象征军事调处的蓝色三环旗帜，军官下了一道立定的口令，兵们有点懵懂，东张西望，见军官行注目礼也不敢乱动，参差不齐的就地伫立，而后车队放慢速度，是缓缓的通过。再往前走，看见一处被日军炮弹炸毁的废墟，好像是个工厂，断垣残痕十分的刺目，路面大大小小出现一串水坑，这车子左拐右绕，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段路走过去。陈秋实感叹地说呀，我们的军队太多了，也太杂了，抗战胜利了，是该休生养息了，几百万军队投入到建设当中该有多好啊。杨毅说呀，积弱积贫，积贫积弱，越贫越弱，越弱越贫，恶性循环。我们这个国家呀，就是这样搞坏的。唉，还是人为的呀，人祸大于天灾。西方列强为什么霸道啊？还不是欺软怕硬？庙堂之上滚滚诸公未尝视而不见，只是一己私利蒙蔽了双眼。天下呀，你何时才能有一片明朗的天空呢？陈秋实说的有点动情，也有点激动。杨毅看着副驾座上的龙柏摇头晃脑，似乎在打盹儿。杨毅没说话，伸出右手在陈秋实的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， 就是啊，问你一个私人话题。当年你在南湖分校深造的时候，我就听说你有家室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的家乡就应该在这一带吧？
是的，先生，在眉山的隐仙集。
哦，家里人别来无恙啊。陈秋实苦笑了一声，遭土匪董占水抢劫，父母双亡啊。
杨毅愣了一下，欲言又止。
可是啊，他最后还是问了，那夫人和孩子呢？
陈秋实闭着眼睛，
杳无音信呐。我回大别山后几次托人查找，均无结果呀。
我的儿子是戊辰年出生的，如果活着还差26天就满18周岁了。
杨毅惊愕地看着陈秋实，啊，记得这么清楚。
嗨，不敢想起也不能忘记。想当年脑子一热，抛家别子，腥风血雨，老之将至啊。18年来每每想起老父慈母若妻幼子，内心疼痛。为人子我不孝，为人夫我不贤，为人父我不慈，愧对家人呐。
哎呀，秋实啊，不要过于自责，兵荒马乱，忠孝难全，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，奔赴国难，足以告慰。
陈秋实没有作声，但是这泪水却是无声无息地流淌着。